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4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星期展开上任之后第一次对东南亚的出访。布林肯在印尼当地时间星期二在雅加达展示了美国的印太策略，强化美国和印太地区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说，美国决心确保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航行自由和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而种种的外交措施都是为了防止爆发冲突。拜登政府正在准备推动一个新的印太经济框架。国务卿布林肯在雅加达的一场讲话当中强调，美国致力于提升以及系统印太地区的合作与伙伴的关系。布林肯表示，我们正在通过我们的印太透明度倡议在印太地区投资10亿多美元，用来支持反腐败组织、调查记者以及智囊团的工作。我们还将会通过捍卫开放、可协同合操作、可靠和安全的互联网来促进自由和开放度。该个地区的一些政府正在采取措施，让互联网变得更加封闭、更加破碎，以及是更加不安全。布林肯星期一在印尼总统维多多见面之后，星期二和印尼外长雷特洛会面，双方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美国官员表示，印尼是全球第三大民主国家，美国和印尼的战略伙伴关系基于很多共享的核心价值。在布林肯访问期间，美国和印尼的官员讨论如何强化双边合作，共同因应对民主人权的挑战，以及是气候变化危机和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一些分析认为，东南亚成为美国以及中国这两个全球第一以及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一个战略争夺地位。一些的美国专家认为，美国需要提高战略重视以及经济投入来抗衡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对国际秩序形成的挑战。布林肯星期二的演讲当中直接提到了中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胁迫行为以及是在南中国海胁迫的行为。他说，我们正在和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合作，以确保该个地区对所有人保持开放亦是可达成。我们是决心确保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航行自由，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对我们有着持久的利益。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引发冲突，而是为了防止冲突。外交将会继续成为我们履行这项责任的首要优先工具，以减少、管控并且最终阻止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评论布林肯的讲话时候表示，美方一方面渲染中国威胁，另一方面又声称无意与中国冲突，这种说法自相矛盾，同两国元首会面的精神不符，亦都很难得到地区国家的认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台湾一个研讨会上面发表讲话时候表示，软弱会招致挑衅，但是民主会带来持久的力量。他说，当美国、日本和其他的伙伴和台湾一起汇集民主的强大力量的时候，中国军事上的冒险行为只会自取灭亡。安倍星期二通过视讯在台湾远景基金会主办的台美日三边印太安全对话上面，赞扬台湾追求以及捍卫民主的精神。他说，对台湾及台湾民主的威胁亦都是对大家，尤其是对日本的严重挑战。好在台湾、美国以及日本有着一个共同的重要的事业，这个就是坚守对民主、自由、人权等法治的信念。安倍说，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美日台三方必须要不断努力增强在所有作战领域的能力，包括水下、海面、空中、网络以及是太空能力，并且是更加有效地分享有关的知识和技术。他还表示，除了美国以及日本之外，印度、澳大利亚、法国以及英国亦都在自由、人权、民主和法治的旗帜之下集结，捍卫印太地区的安全。安倍在用英语发言当中警告中国不要轻举妄动对台湾、对其他周边国家采取行动。 美国外交官员表示，美中两国在治理气候变化方面进行了一年的良好合作，但是美国政府依然希望中国采纳更宏大的减排目标。美国驻中国使馆临时代办米德伟表示，中国怎样烧煤将会事关是全球能否实现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制定的在这个世纪末将全球气候变暖的幅度控制在 1.5 个摄氏度以内的目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以及是煤炭的最大生产国，以及是消费国。二氧化碳的排放占世界的 27%， 在各国之中是居首位。米德伟说，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仲未显示有意提前到2060年实现碳净零排放，并且是在2030年让碳排放的封顶是目标。美德伟说，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及中国气候特使谢振华保持定期沟通，以及是密切的关系。他说，这个是我们合作非常之好的一年。米德伟表示，虽然美中有很多领域存在着分歧，但是这个是一个我们正在合作而且是非常之积极地进行合作的领域。欧盟外交官员表示，欧盟仲未就是否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作出决定，但是该个组织这个问题上面似乎存在着分歧。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卢森堡外长阿瑟伯恩星期一向记者表示，欧盟不会在未来几日里面就外交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达成任何协议。他说，你们同我一样听清楚，我们不会在今日或者这个星期就奥运会找到解决的方案。他反而呼吁欧洲政界人士就中国的人权问题发表意见。他还说，我认为如果我们对此发声，会比我们政界人士匿藏起来带来更多的好处。欧盟领导人将会在星期四举行的今年最后一次峰会上面讨论有关的问题。报道说，欧盟外交官员表示，中国在欧盟最亲密的盟友匈牙利永远不会支持外交抵制，但是其余26个成员国可能会达成共识。立陶宛外交部长星期一表示，他们将不会出席2022年奥运会。就在上个月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挂牌运作之后，中国将会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级。出于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担忧，美国率先在上个星期一宣布对明年2月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实施外交抵制，不派任何官员出席这一次的奥运会。专家表示，拜登政府对北韩实行的第一个制裁基本是象征性的举动，对北韩当局的人权行为或者是核武器导弹计划产生不太大的影响。帮助起草2016年北韩制裁执行以及政策强化法案的华盛顿律师斯坦顿表示，这个是同世界人权相连的既温和以及是由基本是象征行动的结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人认同指数创了四年的新低，评论员指社会气氛做香港人要偷偷摸摸。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公布新一轮香港市民身份认同调查，结果显示香港人身份认同指数继续排名第一位。如果将香港人和中国人身份对立比较，无论是刻意或广义地自称为香港人的比率，都较同样定义的中国人比率为高。不过与半年前的调查比较，自称为中国人的比率显著上升，自称为香港人的比率则创了2017年6月份以来的新低。有时事评论员分析，今次调查的回应比率同样创新低，估计可能受公民社会瓦解等社会氛围的影响，市民不敢回应身份认同等民意调查，形容做香港人都要偷偷摸摸。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由1997年7月开始，每半年公布一次有关香港市民身份认同的民意调查。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12月10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新一轮香港市民身份认同调查结果。这次调查在11月29号至12月3号由真实访问员进行，随机抽样电话访问，成功样本是1001名18岁或者以上粗粤语的香港居民。 調查中沒有涉及身份對立問題的獨立評分結果顯示，香港人身份認同指數達到 75.9 分，跟半年前的調查比較下跌 0.3 分，繼續排名第一位，其次是亞洲人，認同指數是 69.8 分，跟半年前的調查比較上升 0.6 分，第三位是世界公民，認同指數是65分，上升了 0.2 分。第四位是中华民族一份子，认同指数是 60.7 分，下跌了 0.2 分。第五位是中国人，认同指数是 56.8 分，上升了 0.9 分。第六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认同指数是 53.6 分，上升 3.1 分。文言表示，将个别样本的认同感评分和重要性评分的几何平均数乘以10，就得出0至100分的认同指数，0分代表绝不投入，100分代表绝对投入。所有身份认同的选项对比半年前，全部评分都没有明显变化，但是香港人的重要性和认同指数就创2017年6月以来的新低。如果将香港人和中国人身份对立比较，比市民在香港人、中国人、香港的中国人和中国的香港人四者当中选择自己最认同的身份，结果显示有 39% 的受访者称自己是香港人，同半年前的调查比较下跌 5%， 自称为中国人的有 18%， 同半年前比较上升了 5%， 自称是香港的中国人有 11%， 比半年前下跌3%， 自称是中国的香港人有 31%， 比半年前增加 3%。 文言分析，无论是刻意或者广义这样自称为香港人的受访者比率，都比同样定义的中国人比率为高。同半年前的调查比较，自称为中国人的比率显著上升，而自称为香港人的比率就创2017年6月以来的新低。出席记者会的前油尖旺区议员、时事评论员李傲然表示，这一项民意调查的实效回应比率急剧下跌，由2019年12月的接近 63%， 到去年12月的 70%， 至到今年6月已经大幅下跌到 55.1%， 今次再大幅下跌超过10个百分点到 44.9%。他估计可能是受到公民社会瓦解等社会氛围影响，市民不敢回应身份认同等的民意调查，甚至不敢去认自己是香港人。
咁首先要了解呢一年发生咩事，就係呢一年对于好多嘅香港人嚟讲呢，係个公民社会係急速瓦解嘅，係好多嘅公民社会嘅团体呢係解散啦、消失啦，甚至乎一啲比较重要嘅人物啦、比较知名度高嘅人物啦，係相继被捕啊、入狱啊、流亡啊，或者甚至乎呢係退出呢一个嘅公民社会嘅。咁所以变相其实对于成个公民社会嗰个打击呢係非常之大嘅。咁好啦，咁关个数字乜嘢事呢？首先我嘅理解或者我见到呢一个嘅数字，我第一个反应就係、其实大家已经唔敢去认自己是香港人啦，亦都唔敢去回复类似呢啲咁嘅身份认同嘅呢个调查啦。咁其实而家到底香港发生咩事呢？係咪真係要去到咁嚴重嘅思想嘅控制呀、自我审查，连呢啲嘅自我嘅身份认同嘅呢个调查都唔复呢？咁其实对于香港公民社会呢係好可悲嘅。
李傲然形容过去一年香港的公民社会变得好可悲，做香港人都要偷偷摸摸。
就是大家已经不敢去回答回复这些问卷调查。即是逐啲咁讲，连做香港人都要偷偷摸摸。即是这个对于香港的社会来讲是很可悲的。
按年龄层分析，十八至到二十九岁嘅受访者自称为香港人嘅比率最高，达到73%，其次系30至到49岁嘅受访者自称为香港人嘅比率系41%，五十岁以上嘅受访者有29%自称为香港人。至於自稱為中國人的比率，十八至到二十九歲的受訪者最低只有5%，30至到49歲的受訪者自稱為中國人的比率是16%，五十歲以上的受訪者有22%自稱為中國人。李傲然認為調查結果反映當局推行國民教育等愛國教育，對於提升香港年輕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成效不大。
咁啊，我哋亲爱嘅局长讲，战争系残酷嘅。我今日讲嘅就系民意数字对于呢个特区政府都唔见得好仁慈。咁我哋会见到政府做咗好多嘢啦，咁但系好似冇乜大格局上嘅改变。而呢一个嘅数字咧，其实有一点咧系未能够表现到出嚟嘅，就系而家11岁到18岁嗰个年龄嘅族群发生紧咩事。我想这个在香港暂时没什么人有数据，但是有一单新闻今天发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深思的，就是某星二代，不开名，大家知道什么事，某个星二代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就讲了一句话，接着呢他的母亲呢就在这个的另一个社交平台我不用的是那个社交平台呢就急急澄清。
九十后的李傲然又表示，民调未能够反映十八岁以下青少年的身份认同，不过他认为这个族群未必如外界所想已经受到国民教育等课程影响。
我们很多时候会误以为11岁到18岁的族群就必然呢是已经接受了外国教育啊、国民教育啊、国情教育啊、升旗啊，甚至乎咧，好多中小学嘅教科书咧，都系以呢个国家安全为先啊，没有国哪有家啊，仲有咧就啊，我系呢个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所以我是中国人。就大家可能好先入为主，就觉得佢哋嘅身份认同咧，就必然系觉得自己系中国人。或者必然咧就話自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民，我覺得呢一點好值得大家深思嘅。
香港民意研究所近嚟多次發表有關12月19日立法會選舉嘅民意調查，除咗引起香港親中傳媒批評，上個星期四即係12月9日，中國官方傳媒《人民日報》亦都發表文章，點名批評香港民意研究所推出類似民調的資料，影射這次立法會選舉市民投票意欲慘淡，意圖用所謂民意挟持社會。文章批評香港民意研究所偷換概念，在身份認同調查的時候搞出中國人、香港人、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一大堆偽概念，目的就是要製造分化和撕裂。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上个星期五，即12月10日在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国大陆亦都有不少关于身份认同的民意调查，包括上海人和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的调查之旅。钟建华强调，作为香港人，认同香港人的身份未必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对立。
我发觉原来有国内都有相当之多的调查咧，系做紧呢个咩啊？上海人的身份認同啊，湖南人的身份認同嗰啲調查啊，原來都好多嘅，都好多嘅。只係嗰啲少數民族嗰啲身份認同調查都做好多嚇。咁、我相信就作為香港人，我首先認同自己呢個香港本位身份，其實同我認同自己中國身份咧係冇乜衝突嘅，我覺得。我細個嗰陣時候，人哋問我啲咩人啊，我都係話自己中國人先嘅。我一路都覺得自己是香港人，又是中國人嘅喎。嗱，我唔敢代表所有人啦，但有啲人係咁睇唔定啦嚇。咁點而家將即係呢個講法，係唔係要將香港人、中國人呢兩個觀念成為兩個分化觀念咧？如果係嘅話，究竟邊個造成分化咧？我希望大家認真諗下呢個問題。
钟建华星期二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民调中提及的六个身份认同选项，相互之间并没有排斥性，他认为六个选项的类别都适合他自己。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上个星期五，即是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长年累月进行有关身份认同调查的智库或者机构，不止香港民意研究所，亲建制的智库都有做，包括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担任召集人的民主思路。他认为亲中传媒不应该只是针对香港民意研究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最近被公布的长达几百页的中国国家泄密文件显示，中国共产党最高层成员涉嫌直接参与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这些文件被递送给维吾尔法庭，这个是一个英国的非政府组织，负责调查发生在新疆的严重国际罪行相关指控。这些文件被称为新疆文件。2019年，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其中一部分的文件，但并不是所有文件都向公众发布。作为对最新公布文件的回应，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的英文网站发表一篇题为《新疆居民驳斥西方有关文化灭绝的捏造言论》的文章。那篇文章引述了新疆塔塔尔族一年一度的传统文化节日萨班节的代表性传承人坦纳卡利姆亚的话。卡利姆亚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话语，称新疆的少数民族并未有受到迫害，中国支持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并为我们继承传统提供了如此好的条件。新华社英文网站援引卡利姆亚的话讲，边个见过这种种族灭绝呢？恶意的谎言最终会在事实面前被破灭。所谓中国共产党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讲法是错误的。新公布的这一批文件增加一系列公开证据，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对在新疆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有责任。美国之音和其他网站都已经大量报道过新疆涉嫌侵犯人权的事例，批评人士称这些侵犯行为已经构成人口和文化种族灭绝。针对新疆一系列的指控，包括了约有100万到3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被拘留在所谓的再教育营和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之类的设施中，中国共产党使用强制绝育、宫内节育器和其他形式的强制节育手段来减少维吾尔族人口。中国当局摧毁了该地区数以千计的清真寺和其他宗教场所，作为更大范围上的宗教自由压制行动的一部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在扶贫的幌子之下被强迫劳动，维吾尔人被迫邀请汉族官员入住屋企里面，并向这些官员汇报他们的生活，以此作为强迫同化的一种形式。这样这新一轮的泄密文件中又有什么新的内容呢？撰写了大量关于维吾尔人处境的文章的学者郑国恩表示，最近公布的文件涉及到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当中的一个重大发现就是习近平确实为之后拘留营和再教育营建立做了铺垫的工作。他亦都将重点放在强制性劳动力转移上面，来到促进工厂就业和实施为促进各民族人口均衡发展的各个民族平等的计划生育政策。那些话在纸面上听起来相当无害，但如果你在新疆的政策文件中找出与之完全相同的措辞并进行比较的话，那你就会意识到这些讲话所引申出来的东西比字面上听上去严重得多。郑国恩对德国传媒德国之声是这样讲的， 鄭國恩表示，呢啲文件顯示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同埋其他高層直接或間接地要求採取一啲政策，而呢個正係呢啲政策導致咗針對維吾爾人嘅虐待不斷持續地發生。鄭國恩援引《紐約時報》2019年嘅嗰篇報導指出，2016年被任命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嘅陳全國曾經命令新疆地方官員對維吾爾人應收盡收。不過，《紐約時報》並未有報導指出習近平在2014年亦的發出過類似的命令的。對違法犯罪的，該拉的就拉，該判就判，決不能夠有法外之人。鄭國恩在他11月27日發表關於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的一篇文章中寫到，《紐約時報》只刊登了新疆文件當中的其中幾頁，其報導援引了幾份文件，但不是所有的文件。鄭國恩說，最新公布的文件似乎是第一次中國國家元首發表絕密聲明的材料被泄露到公共的領域。中國官方傳媒一再指責鄭國恩是試圖誹謗中國共產黨的右翼基督徒。鄭國恩的研究在西方傳媒關於新疆局勢的報導中被廣泛引用。新疆當局威脅要針對鄭國恩明目張膽的謊言，以及充當西方反華勢力的傀儡採取法律行動，亦都有一些非中國籍批評人士指責西方的傳媒和非政府組織過度依賴鄭國恩的研究，聲稱他的研究並未有得到同行的審查。應該指出的是，最新的這些文件最初不是提供給鄭國恩的，而是交了給維吾爾法庭。該組織今年9月收到這些文件，並且在之後要求鄭國恩對這些文件進行分析。英國《衛報》報導，完整的新疆文件經由喬治城大學歷史系教授米華健和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東亞研究講師大衛托賓同行審閱。托賓表示，有證據支撐鄭國恩的觀點，亦即在習近平的指令之下，針對維吾爾人的打擊力度加大了。托賓閱讀了這些被稱為新疆文件的中國政府官方文件，他發現這些文件的內容與我們就清真寺拆毀、大規模拘留、強制節育、強迫勞動、優化人口資源作為強行拆散當地人口的委婉講法，以及宗教中國化、通過施加中國的影響進行改變等方面觀察到的內容是相符的。他發現這些文件顯示出新疆的政策是怎樣通過黨和國家的最高層設計、傳播和監督執行。米華健亦都表示，他相信他審閱的文件是中國政府原始文件的掃描件，與《紐約時報》獲取的但未有公開發表過和提供的文件基本上是相同的。在2019年《紐約時報》曝光部分文件之後，新疆政府聲稱該報的報導是在國內外敵對勢的授意之下捏造，而新疆不透明的傳媒環境使到相關核查工作更加困難重重。但是拘留營的生還者和其他證人的證詞，以及學者、維權人士和調查記者的工作所顯示出來的結果，都與上述的很多指控都是互相一致的。衛星圖像顯示了拘留營的真實存在，也都提供了清真寺被拆除的圖像證據。2019年7月，聯合國下屬的最高人權機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呼籲北京為包括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在內的獨立國際觀察員提供具備實際意義的進入新疆調查的機會。2020年10月份，美國亦都加入了其他38個聯合國成員國家的行列，譴責北京針對維吾爾人的虐待行為。美國政府及其他一些國家政府表示，其中一些虐待行為等同種族滅絕。中國否認了這些指控，聲稱它的很多措施都是針對新疆的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分裂主義這三股勢力。中國否認拘留營的存在，聲稱這些設施是職業教育和培訓項目的一部分，同時亦都否認強迫勞動相關指控。中國聲稱針對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就業項目，如職業教育培訓中心，旨在減輕貧困以及極端主義的根源。北京仲否認到有關 佢試圖通過計劃生育政策減少維吾爾族人口的指控，亦都否認了佢通過整頓清真寺的行動和其他政策去侵犯宗教權利的指控。批評人士稱，這些政策限制了對宗教信仰和維吾爾文化的傳統式的表達。中國政府稱，有關種族滅絕和強迫勞動的指控旨在阻止中國發展。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滅絕罪公約將種族滅絕定為蓄意全部或局部消滅某一個民族、人種、種族或宗教團體的行為，其中就包括了殺害該團體的成員，致使到該團體的成員在身體上或精神上遭受嚴重傷害，故意使到該團體處於某種生活狀態之下，以毀滅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強制施行辦法，意圖防止該團體的生育，強迫轉移該團體的兒童至另一個團體。根據聯合國有關種族滅絕的這份公約，文化滅絕不符合構成種族滅絕的條件，但鄭國恩和其他人士都認為北京針對維吾爾族穆斯林人口控制政策導致維吾爾族人口急劇下降，這樣就符合了種族滅絕的法律定義。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是全球紀念聯合國1948年通過世界人權宣言的日子，該宣言通過了73年後的今日上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繼彭帥事件引發全球抵制北京冬奧的呼聲之後，它的人權狀況的暗箱亦都被加速掀開，擎曬在陽光之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
12月10日星期五，美國駐中國大使館臨時代辦發表聲明，批評中國在人權方面的種種劣行，稱美國有責任促進問責中國對人權的踐踏。同一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聲明說，推動對人權的尊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所在。他並譴責包括種族屠殺、系統種族歧視、侵蝕言論自由等種種侵害人權的行為。人權日前夕，美國對華援助協會創始人傅希秋牧師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主辦了人權特別研討會暨林超自由獎頒獎儀式。傅希秋對美國之音說，兩位獲獎人分別是被失蹤4年的高志勝律師，以及因為曝光武漢疫情遭非法拘禁判刑的張展。張展因為絕食目前已經無法行走，整個中國的人權都處在文革以來最惡化的時期。2020年2月武漢因為新冠病毒爆發而封城期間，張展從上海趕到其他人被知唯恐不及的武漢，為了了解和傳播真相。改變中國網站創辦人曹雅學說，張展獨自走在武漢空蕩蕩的街頭，他到過武漢病毒研究所的造訪了火葬場、墓地還有拘留所，他和店主、清潔工和農民工交談。曹雅學說，他批評當局實施不人道和暴虐的封鎖，以及強制性的健康證，他將人民和政府之間的關係描述為掩蓋真相和使用強制力。他在武漢的經歷更加鞏固了他對言論自由和政府透明的理念。張展追求真相和分享真相，被政府定義為尋釁滋事，並因此罪名獲刑4年。他被逐步定期和關押所引發的國際人權關注，以及對中國政府的扣病與日俱增。高志勝太太耿和女士對美國之音說，高志勝的遭遇已經延續了10多年，而他個人的悲劇甚至已經無法覆蓋當局人權侵害更加廣泛的內涵。耿和說，當局每個月要去國外的家人到當地派出所簽字，一是想知道他們是否出了門，防止他們外出找高志勝；第二就是拿出他和他的子女都是通緝犯在在逃的文件，提醒他們說他想聯繫家人的時候，馬上就會想起他們因此可能受到的迫害的場景和無奈。耿和又說，他13、14年前帶著兩個未成年的子女遠走美國之後，當局隨即收走了他父母和姊妹以及姊妹家人的身份證，他們因此出不了院門， 佢姐夫得咗重病，每次都需要向派出所借用身份证开处方药。当局威胁话，如果你哋再接到呢啲通缉犯嘅电话，就唔俾翻你身份证。姐夫受尽屈辱而不堪，喺2015年跳楼自杀。高志成嘅姐姐一到过年就恐惧担心，打电话俾佢嘅话，因为家人一同佢联系上受迫害，就会更加厉害，仲厉害过佢自己。当局嘅不断施压、骚扰同威胁，导致佢深陷恐惧，最终喺抑郁之中，喺2020年5月投河自尽。李爱杰女士系维权人士张海涛嘅太太，目前带住6岁嘅仔定居美国。佢话佢个仔从来都未见过佢嘅父亲。佢对美国之音咁话：李爱杰话张海涛啱啱被捉入监狱嘅2017年，佢哋仲俾佢哋见过2次面。2018年迫于国际压力，亦都俾佢见过1次面。后嚟到咗而家3年7个多月，佢哋再亦都冇见过佢，唔知道佢系生亦或系死。2016年1月15日，张海涛被乌鲁木齐中院以煽动颠覆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以为境外提供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两罪合并执行19年。李爱杰话：张海涛因为长期生活喺新疆，睇到少数民族遭受嘅迫害，讲咗公道话，谴责政府嘅民族压迫政策。咁就系政府讲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佢拍咗乌鲁木齐街头13张照片，发俾境外媒体，被说成是窃探情报罪。这种大白日哪个可以看到的街景，怎样就成为情报呢？他只不过是为少数民族发声，揭露了黑暗面。他认为中共可以虐待少数民族，就可以虐待全中国的人。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主席陈维明对他之音说，中国的民主和自由空间越来越少，不相信是80年代，不敢想象的，没有任何讲话的空间，讲了不该讲的话就是罪名。12月4日，38岁的山东枣庄居民李玉女士要求理发师为她削平秀发，抗议中共对她和她的儿子的人权的侵害。李玉对美国之音说，11月2日，她发了几条推文呼吁救救张展，当晚9点之后，枣庄地方政府派人捉走了他，还抢了他的手机和钱包，将他关入所谓疫情隔离点，就是枣庄市永安乡政府疫情隔离点，一关就是14日，里面只有他一个人。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们想捉他随时都是可以的，就好像一个黑社会，你的人身安全完全并没有任何的保障。2014年6月，李玉带着1岁的仔在北京，他在孔明灯上面写着纪念六四，想以此纪念六四25周年。孔明灯还未放出去，李玉就被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大队捉捕，之后由山东枣庄的地方政府关押。李玉对面的之音说，当时他的仔正是食奶的，看管他的永安乡行政执法队副大队长硬生生地从他的怀抱里面抢走了他的仔，之后他被捉入了看守所，他的仔再亦都没有返回到他的身边。之后李玉两次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两次坐监，今年8月4日刚刚出狱。当年李玉的仔被政府人员直接送到了当地收养残疾儿童的福利院枣庄福利院，直到现在7年半过去，他的仔还在该福利院，当地政府拒绝办手续归还他的仔。李玉说，他第一次坐监4年出来之后，再见到他的仔，他已经5岁了，看到他这么恐惧的样子，他目前特别焦虑，真感到没办法，希望欧美国家的人士能够将他的仔领养走。六四天网义工兼公民记者王晶在美国对华援助协会营救之下，在1年前来到美国。王晶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共眼里面，他最大恶极，中国目前没有人敢公开跟他联系，就算在微信里面亦都不敢跟他讲嘢。他发一个图片，他们都不敢回应。亲戚跟他联系说，警察知道他已经去到了美国，要他们不要跟他联系，否则要承担反华责任。亲戚都不敢接听他的电话，甚至将他拉黑了，他打不通他们的电话了。2014年12月10日人权日， 王晶在中央电视台附近拍摄抗议者照片被拘留。2016年他的居住地吉林市一家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他有期徒刑4年10个月。寻衅滋事罪1997年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记者、律师、活动人士、维权人士和公开批评政府和领导人者经常获得的罪名。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埃利诺·罗斯福曾经讲过，普世的人权究竟是从哪个地方开始的呢？它源于微不足道，离得你近就是咫尺的地方，那么近那么少，世界上并没有一张地图找到它。但是一些年轻的中国人正是试图从地图上面寻找人权。这张地图从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开始，向北部行，穿过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最后抵达美墨边境的北上线路，全程大约5000公里。来自浙江的罗先生今年35岁，有自己的生意，他带着太太和4岁的仔经由这条道路，花了3个月，在12月8日落脚美国。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教会被中国政府宣布为邪教，有教友被判刑，教堂里面要挂那些政治的图像，就是教会要建立在爱国爱党的前提之下，控制思想，很多信息国内看不到，只能够去外国看。关于宗教打压之类的事，他经常翻墙啟油管之类的，懂得言论自由的意义。他并不想令到自己还有他的后代都这样的生活，所以就想出办法来了这里。罗先生2年前离开中国，经由斐济、迪拜飞到厄瓜多尔之后，基本以步行为主，顺着这条人权之路北上到达目的地。他说曾经向美国驻上海领馆申请过签证，但是并没有获得批准。疫情开始之后，他感到恐怕会闭关锁国，之后要出来估计不容易了。笔名飞扬的电商37岁，来自荷兰，他在携太太同6岁以及4岁的两个仔走过同一条路线之后，12月初从墨西哥抵达美国。飞扬一家亦都在2019年离开中国，辗转经由非洲到达厄瓜多尔之后，开始跟随南美移民大部队徒步翻越原始丛林，走过峭壁进入墨西哥南部边境。此后他在当地买了一部铝色踏板摩托车，载住一家大小开了11日，在野地行驶2400公里之后达到目的地。飞扬对美国之音话，疫情原因美国签证并没有开放，就通过这种方式，因为他在国内一直在做电商，接触外面的消息比较多，最大的触动还是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有同学从网上找到了64的录像，大家看了之后难以置信，颠覆了认知。2019年春节前本想从南方返回老家过节，有两个老同学怎样都联系不上，多方打听才听说他们被捉了去，原因是在网上发表了批评政府的言论，于是他们就顾不上返家过年，带着子女开始了后来的探险之路。主要是两个仔女的成长需要返学，他并不希望他的子女接受洗脑教育。笔名 KK 的后生仔是单人客，30岁的他在12月7日到达目的地美国，他今年8月离开中国之后，辗转飞到荷兰，然后转飞厄瓜多尔，走上同一条步行线路。KK 自称来自中国北方18线地区，他对美国之音话，他在国内从事大型活动的策划工作，在深圳从业过，亦都曾经在海外短期工作。他说2017年之前他的微信就被封过，不过公安并没有找上门。2017年年底家乡的公安通过村长找到他的父亲，说他反政府，散发一些不当的言论，此后他们就开始全程监控他，每当他购买机票或者高铁票，公安就会立刻打电话质问他要去哪个地方，要做些什么事。 KK 又发现原来笃信基督教的90多岁的高龄的祖母家中的宗教画像和物品都不见了，墙上面取而代之挂了伟大领袖的画像，生活在农村老家的父亲屋企亦都是一样，墙上面挂起了伟大领袖的画像，村里面还给每家发了一套伟大领袖的治国理政的著作，而他的家人目前还不知道他已经到了西方。 對於呢幾位年輕中產嚟講，同羅斯福夫人講嘅正好相反，人權離家好遠，而且好大，需要喺地圖上面先至能夠揾得到。據講更多類似嘅中國人正係湧向呢條道路。以上係美國之音宇宙嘅報導。
總部設在西班牙馬德里的人權團體保護衛士最近公布最新一份人權報告，指控中國司法機關不單止缺乏程序正義，而且迫害律師等異議人士的手段日益極端。保護衛士表示，中共近年來以威脅、恐嚇及官僚障礙等方式阻止刑事被告會見自己聘請的律師，或強迫他們接受官派律師，剝奪他本應該受到刑事訴訟法保障的辯護權。報告追蹤多位受訪者，包括被監禁的中國維權律師和社運人士以及他們的家屬，了解他們的親身經歷。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文東發自台北的報導。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39條的規定，被拘留的嫌疑人有權在提出請求之後的48小時內會見他選擇或者通過家庭成員委託聘任的辯護人，亦就是自己的律師。不過，人權團體保護衛士針對數十名在2015年709大抓捕之後被長期囚禁的中國維權律師所做的調查，它是顯示法條裏面載明的被告人權利在現實當中並不存在。保護衛士所發表的這份強制隔絕系列報告總共是分三冊，前兩冊分別揭露中共執法單位的抓捕維權律師以及異議人士的時候，不單止是在看守所強行慣用假名，造成家屬無處尋人，就算是異議人士被釋放之後，亦都恐怕是遭到軟禁等方式變相延長刑期。最新公布的第三冊報告《法律途徑剝奪》則是指出，近六年來至少有82宗的遭刑事起訴的被告人被迫解雇自己的律師，接受往往無視被告權益而只是配合公檢辦法辦案的官派律師。保護衛士的調查顯示，中國官方能夠讓這些熟悉法律的律師自願解聘辯護人並且俯首認罪的方法不外分三種，包括從被拘捕者自己、他們的家人以及是所委聘的律師下手。報告書說，一旦被控以國安罪名，譬如是顛覆國家政權罪、刑法的第105條以及是煽動顛覆國家等，中國警方就有權在長達8到13個月的偵查階段拒絕被告會見律師。近年來，中共動輒是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名來迫害維權人士，在保護衛士2013年到2021年7月期間所追蹤的173名被告當中，就有82人佔 47%的被控國家安全罪，其中10人是外國籍，並且高達44人表示他們未曾獲准同律師見過面。報告還表示，警方亦都會同步採取威脅的手段，強迫被拘留者放棄聘請律師的權利。前香港銅鑼灣書店創辦人林明基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2015年他在深圳被拘捕之後，在半年的囚禁期間就曾經親身經歷過這樣的壓迫。
就给你两个技巧啦，第一个就放弃聘请律师，
现时已经台北嘅林明基表示，佢就系俾你两个字条，第一个就系放弃聘请律师，一个就系放弃通知家人。你知道你唔签嘅话就会好麻烦，比如佢唔俾你饮水，佢唔俾你食饭，唔俾你瞓觉，响嗰一段时间其实精神压力系有噶，导致咗过嚟台湾之后经常系发噩梦。報告指出，雖然中國刑事案件的定罪率高達 99.9%， 但一名好的辯護律師仍然是有機會協助被告是獲得減刑，並且藉著由公司公開的司法單位的濫權行為來促成一定程度的問責，還有最重要就是起到被告和他家人之間生命線的作用。相對之下，官派律師多半是被視為系統警方、檢察院以及法院站在同一陣線，而中共當局偏好是官派律師，亦就是為了掌控案件的所有環節並且避免逼供或者酷刑等負面的消息外泄。 由於被迫解除委任會務人的手法已經成為常態，多年以來不少人權律師和維權人士選擇預錄聲明影片來表明自己拒絕接受官派律師的立場。曾經因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在2020年4月被捕的湖南維權人士謝文飛就是其中之一。
一旦被捕，我绝不接受官派律师。如果我没有合适的律师，而且是经我见面接受的认可的律师的情况下，我情愿自己辩护。
一旦被逮捕，我是绝不接受官派律师。如果我没有合适的律师，而且我见面就接受认可的律师情况之下，我情愿自己辩护，我亦都不接受官派律师。不过后来被拘留的期间，谢文飞被迫解雇至少三名的律师。而此外，報告指出，中國當局仲可以拒絕核發正式的拘留通知書，或者是看守所使用假名登記等方式藏匿被拘留者，讓家屬是無處尋人。而另外，709大抓捕的期間，被捕律師的妻子是想方設法要向當局施壓，但是官方卻是採用包括限制行動、軟禁甚至是威脅逮捕等反擊手段，來逼迫家屬解聘律師，並且對媒體禁聲，以換取獄中親人輕判的機會。家屬就算是找到獄中親人的下落，以中國之大，警方可能刻意刁難，將被拘留者轉移到偏遠的看守所，讓家屬在會見或者提供支持上面變得困難，而且成本高昂。例如2019年因為參與廈門民主集會而被捕的律師丁家喜，就是被關在山東的看守所，讓人在北京的家屬只能夠遙遙不可及。丁家喜的妻子羅勝春目前是移居紐約，經常在海外為丈夫以及其他的在押被告發聲。
党国现在要做事是不会给你任何规矩的，我们是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满六个月的时候收到了
党国现时要做的事是不会给你任何规矩，我哋係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滿係六個月嘅時候收到咗逮捕通知書，又過咗七個月，我嘅律師先至能夠去見佢，號稱係七個月，係佢哋公安偵查嘅期間嘅時間，但係就係給予咗佢哋羅織罪名嘅時間。除咗施壓被告以及佢嘅家屬，該個調查報告亦都顯示，對於試圖為被告發聲的其他律師，中共當局手上邊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律師證。接受保護衛視訪談的多位律師都指出，近幾年中國官方經常是以年度考核、暫時註銷律師證或者永久吊銷律師證等手段嚟清洗執業律師。據統計，2016年以來至少有35名維權律師的執業權系遭到剝奪，其中多數是709大抓捕的受害者或者是試圖為他們辯護的律師。2020年湖南省仲傳出以非法兼職、持有外國護照等理由清除了1200多名的律師。保護衛視位於東台灣花蓮的研究員陳賢廷向美國之音表示，強制隔絕是列報告的研究方法，是以深度訪談當事人或者其家屬為主，至於受害者無法完成的調查，則是採用媒體公開信息以及是非政府組織報告作為補充。保護衛視相信，遭遇相同處境的被害人遠多於是報告所能查證披露的數字。陳燕廷是表示，人權團體相當之憂心，由於中國例屢次是對維權人士的大抓捕都會引發國際的壓波，但是因此學到教訓的北京似乎正轉為是低調，嘗試以不起眼的方式緩慢而有效地摧毀維權行動，亦就是報告所形容的無聲鎮壓。
中共当局已经认识到类似像星球大抓捕这样子的事情可能会激起国际上很大的关注。陈彦廷，
中共当局已经是认识到类似好像709大抓捕这样的事情可能会激起国际上很大的关注，造成了反弹的声浪其实是下大，所以他们会透过很多越来越细微越细致的一些的手段去剥夺被关押人会见律师的权利。自2005年以來長期關注中國人權的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創會理事長楊慶宏認為，報告所披露的各項細節和他訪談過的多名中國異議人士遭遇相符，凸顯中共為維護政權不擇手段， 位于台北的杨兴荣是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是为了巩固共产党政权哈，那他们做各种我认为是过当的防卫，甚至
共产党的政权，他们做各种我认为是过当的防卫，甚至是于是践踏自己的宪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亦都是践踏他们自己刑事的诉讼法，践踏所有的法律。瑞典籍的保护卫士创办人达林就曾经因为长期支持中国维权律师而在2016年被捕，在经历过23日的指定居所监视住居，并且在中央电视台被逼电视认罪之后才得到释放，并且遭到驱逐出境。达林在于事后亦都证实他在关押期间无法会见律师，不能够关闭日光灯，甚至连每日服用的药物亦都是被没收的酷刑对待。中国官媒当时指控达林长期接受境外资金的支持，并且以维权为名在中国境内培训代理人，是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的非法人士。对于保护卫士自2020年以来陆续发布的系列报告，中国官方以及媒体都未有报道或者是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他的助手正准备一份讨论文件，列出克里姆林宫认为的实现欧洲大陆战略稳定与安全所必须采取的措施。这份文件还将会进一步讲明莫斯科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立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德特密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普京表示，这份文件将会在一个星期之内与华盛顿方面分享。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12月7号进行了众所瞩目的两小时视频会议，这个是普京在这次视频会议之后首次公开表态。他再次指责北约公然对抗俄罗斯，而且对我们相当敌对，但是他补充说，我们不想和任何人对抗。普京在12月8号在黑海度假地索契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面发表了这番评论。在这次记者会之前，他会晤了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米佐塔基斯是星期二的美俄视频会议之后和普京见面的首位北约国家领导人。拜登和普京在会谈期间似乎没有取得多少的进展，他们就俄罗斯在乌克兰附近集结重兵互相指责。美国和乌克兰官员担心这个是俄罗斯入侵的先声。拜登在会谈期间向普京指明了假如莫斯科决定入侵乌克兰，美国和北约盟国将会采取的惩罚措施，这些制裁将会对准俄罗斯的银行等机构。西方官员希望制裁威胁将足以说服普京不要下令大举进犯乌克兰。据美俄双方官员表示，普京要求北约作出法律保证，不要进一步东扩，并且不要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华盛顿已经警告欧洲盟友，克里姆林宫可能试图重演2014年，当时俄罗斯吞并克什米尔半岛，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者占领了乌克兰东部和俄罗斯接壤的顿巴斯地区的大片地盘。克里姆林宫高级官员坚称，俄罗斯并不是在做入侵乌克兰的准备。莫斯科还指责乌克兰方面在边界一带动员军事部队。在美俄视频峰会之后，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白宫的一次记者会上面对媒体说，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和我们的欧洲盟友将会以强而有力的经济措施作出回应。我们将会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防御物资，超出我们已经在提供的水准以及是范围。俄罗斯和美国分别就这次两小时的讨论发布了新闻稿，双方示意将有进一步的会谈，但是这些会谈的具体话题是什么，双方的新闻稿都语言不畅，目前也都不清楚双方将会在什么时间以哪一种的方式进一步会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在普京和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联合举行的记者会前，在莫斯科对媒体表示，俄罗斯预计很快开始讨论本大陆的战略安全。佩斯科夫说，两位领导人同意任命代表，而且拜登和普京在较低层次的会谈之前将会通话，但是他补充说，现时还不可能讲首脑通话将会在何时进行。与此同时，没有迹象表明克里姆林宫 将兵锋直指乌克兰的大约100,000大军撤走。西方外交官表示，普京星期三的表态显示他没有放弃会谈，而且为举行更多的讨论打开大门。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表示，我们赞赏美国努力让俄罗斯返回到谈判桌的关键外交接触。拜登计划星期四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泽连斯基一直敦促让乌克兰加入北约。普京在星期三的讲话当中表示，各国有权自行决定如何自卫，但是他们永远也都不应该破坏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他补充说，而且我们在很多的场合当中都向我们的伙伴讲过，北约东扩对俄罗斯来讲是不可接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德特默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